朋友平安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，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，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，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。
我在此先提一下，就是我们信主有个过程，重生也有个过程，更新生命也有个过程，可是我们往往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把这个过程全取消了。我们就讲约翰福音中 三章十六节，上一世人甚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一呼召一信就完了，结束了。其实不是这么回事，很可能那些走到台前的人，他们只是刚开始信。他们信什么呢？好，他们相信了这个世间有一位神，这神就是耶稣。就像我以前想找一个宗教一样的，后来我走进了宗教之门，还是信奉宗教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精神寄托嘛，基督教挺好的。那时候我也觉得进入基督教的话，好像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接口，一个切入点。其实我该干什么该干什么，该犯罪在黑暗当中该怎么行怎么行，那只是一个文化享受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主耶稣有一句话来分别人，不认识你或者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建立生命关系。所以保罗这时候开始认识神，知道这个耶稣，他迫害的耶稣现在向他彰显了他的神迹了，他完全就说无法抗拒了，就按照主耶稣教导与同情人把他搀扶起来，进入到这个大马色当中。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经历的这个神迹就是特殊的拣选。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的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如果要看神迹的话，实际上这神迹真出现的时候我们承担不起的。我记得哈，我是93年到96年在春田学神学的。那时候呢，我认识一个也是北京来的老乡，向他传福音，他说不信神，除非让我看见，又说看不见神，那看见鬼也行，只有说看看身边给他什么恩典让鬼出现呢。后来多年以后呢，听朋友讲说他过世了，当时很吃惊，才中年人。他在过世之前也过得不愉快，他虽然追求世上东西也不缺钱，但是他不愉快，心里没有平安喜乐，生活方式也不健康，中年就疾病缠身，一下走了。走之前他突然想到教会了，他叫牧师来赶紧给他在医院的床上受洗。真能得救吗？我打个引号，但是我怜悯这位弟兄，但是真正审判的不是我，是耶稣基督。我刚才讲到信主，你只是了解信了，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？有没有成圣？有没有结果子呢？这是一系列的过程。有些人说等我最后哈，我把这世界享受完，因为他们很知道的，相信耶稣以后不能做这不能做这个，还有一些责任啊义务作为基督徒，所以他们想享受完世界，到最后老了以后走不动的时候，那时候再到教会让牧师受洗。很多人都这种想法，其实我也碰到很多人他也这么讲，怎么传福音呢？那时候我也很困惑，后来通过研究圣经真理才知道这是个过程。你不要想在那跟神耍滑头，耍不过神的。你又想世界又想享受天堂，就证明你的不信。我们也怜悯这些人，要大声疾呼，让他们看到神他真理的慈爱的一面和严厉的一面。那保罗已经体验到了，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点，他就完全降服下来了。这一点我就用了保罗在22章他的口述了，这一段有点不同了。他说了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我当做什么？主说起来进大马色，在那里将要所派你做的一些事告诉你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。耶稣在这讲到了派做的一些事情。刚才我们讲到了神迹，保罗被神迹降服了。他旁边的人呢？他旁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我们再回到上一页的话，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书12章29节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在教训门徒给门徒洗脚之前的12章讲到了他要荣耀父，他说父啊， 你要荣耀你自己。所以天上就响雷声了，说我已经荣耀了我，还要更加荣耀。这是大致意思这样，可以看一下。当时旁边说打雷了，有人说说话了，什么样声音呢？不明白。实际上在保罗发生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与主的对话当中，这些人听不见的。这个神迹很奇妙的，让谁听见让谁听见，让谁看见谁就看见。这些人不知道怎样。到这里保罗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就是我想到使徒行传的2:37-42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所以看到这儿的时候，这是在五旬节当天彼得第一次讲道完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你打开圣经看到彼得这段讲话在2:37-42，我给你概括的讲一下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是彼得讲的这道，觉得扎心。为什么扎心呢？因为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了，而这个耶稣复活了，坐在神旁边，就自己亲手钉十字架，这位耶稣不信他的，他是神儿子，现在他已经坐在神的旁边了。这事儿很大的事情，非常的严重，扎心。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么行呢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所以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洗了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掰饼祈祷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过程当中，又是讲到你的信也是个过程，认罪悔改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就是圣灵的洗。在五旬节这一天，在场祷告的人，他们都被圣灵所充满了。所以我在讲到什么是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，就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了，就是圣灵的洗。之后的我们不再说这是圣灵洗，就是不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。这圣灵完全的掌管你的生命，里里外外，是你降服下来的时候，第一次接触圣灵的时候，这就是圣灵的洗。在新约时代呢，主耶稣多次强调他不给人施水洗的礼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给人施圣灵的洗，但是他不亲手做，在五旬节这天做到了。所以我们在看保罗得救这第三讲，我们会讲到保罗接受圣灵的洗。今天这不是要讲的重点，重点就是说我们被震撼了，愿意信神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反应，这个反应叫什么？叫主啊，我当做些什么。他们这些人听了彼得话扎心，他们有反应。今天我们相信神，我们说有没有这种反应呢？我就回想起了哈，我是在89年的10月份，可能10月份开始去教会的。但是我重生的时候是91年的3月份，我记得很清楚，3月21号那一天我受洗了。当时我为什么受洗呢？我觉得要作为正式基督徒就必须受洗。其实我还是个文化基督徒那时候。所以早晨是水洗礼，然后下午又讲圣经，然后讲这，到晚上吃完饭以后大伙都离开了。还有一些人就说咱们要不要祷告一下，我说祷告也可以啊，就跪下来祷告了。就这一下我就看到我的罪呢，就像那个纪录片一样，就从眼前的就划过啊，纪录片似的。一下子我就从心底发出了一声，就是主啊，赐给我新生命。一下子就感觉浑身发热，浑身发热。其实也没有任何人按手在我身上，也没有任何人接触我，就是一种圣灵的充满的那种激动。站起来以后，我就觉得想奉献金钱了。其实我那阵奉献金钱，我是只是奉献硬币的哈。绝对就说不想奉献那么多，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想奉献金钱了，可是那时候不收金钱奉献的。接下来这个主日，神进一步呼召我，呼召我就说你愿不愿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。哎，那时候我被圣灵又一次感动，后来跟牧师交通，牧师跟我了解看我有没有重生得救，就开始一步步带领，开始旁听神学。所以你看一步步神的带领，我们感觉到就是被圣灵充满，或者你信主有一个要做些什么。可是今天呢，好像我们要求信主是 求他们，是不是？有的还好请客吃饭，要把他们当贵宾接待，让他们感受到神的家多么的温暖。我们传福音好像推销福音，然后说福气，各种各种福气，拿你地上的福气再加点天上的福气好不好？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。传福音让他们扎心以后，他们要有一种悔改，要做些什么。这做是自己以前是不想做的，是自己拒绝的，而这次要做的，这不是自己能做出来的，是神的真理和圣灵的感动。所以保罗以前是无知的抵挡神，耶稣也知道，他没有向他做出任何启示，只是背地里教导门徒，也没向他彰显任何神迹，只是这个时间地点向他彰显神迹，所以他就突然惊醒而顺服神。我想保罗在心中是不是颤抖啊？他说的希伯来语主啊，是不是那种发抖的声音说，我想感觉要我拍一个片子，我肯定要让他颤抖的那个浑身发抖的是问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说现在不告诉你，让你进去，因为他还在惊恐当中，主要给他一段时间。主的神迹很奇妙，让他眼睛看不见了，他这样可以进食祷告。进食祷告的话，他可以思想神，可以把旧约圣经全部联系起来，来明白耶稣就是这位救主，怎么来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神让他有一段时间，很重要，一段时间。那我们信主的有些人，可能他这段认识神的时间很长。我接触一个人，他说在教会20多年了，其实他们家庭，他是几代基督徒了，但是他是也就是说大人都信吧，就带他去教会，他没有感觉到生命变化。20多年以后突然感觉生命不一样了，那时候听到神的道，再一次的悔改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时间不要太长。你认识神，就像今天说我认识哪个总统，你说跟他握过手哈，搞竞选的时候你跟他握过手，他握手人太多了，他也不认识你，除非你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主耶稣也这样，我们进入到生命当中建立关系，才超脱了宗教的信仰。所以今天不是说听到一节经文受感动了来到台前就说啊，主啊，我要接受你，或者就说主啊，你祝福我，按照我们的想法，我们要爱你给我们爱就行了。主是说让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他的命令我们愿不愿接受呢？当他说我当做什么时候，保罗就是开始与过去告别了，一切重新开始，而且是按照主的命令说开始，这开始很重要，开始奔向新生了。有的人很快冲刺的速度，有的人是小跑的速度，有的人就原地踏步，一直没离开开始，没进入。那保罗在接下来几天当中，他确实他奔向了新生，他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，我们在下一讲会提到的。而今天我们看整个世界呢，我们讲人间就是拘留所，就是一个人人都在死缓中度日，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脱离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名字被写在了生命册上，我们不怕肉体死亡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而宗教的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，他们只在幻觉当中，精神寄托当中，认为自己得救了。有没有真正得救呢？我们需要讲纯全的福音。今天很多的人，传道人教会不讲纯全的福音，把福音弄得很节俭很简单，实际上是歪曲了，删除了圣经当中很多重要的讲解。所以我讲福音的时候，我要讲全部的主耶稣所有的教训，一个也不少，特别是不爱听的扎心的要讲。只有这样讲，我们才能超脱人间那种世俗福音的那种限制或者那种向往。人们都喜欢听这种福音，我就给你们讲这种福音啊，教会就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就是大伙彼此关爱，就像其他的宗教啊或者是一个世俗的俱乐部一样，朋友关系都不错。但是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？我们是要叫人认罪悔改，要讲扎心的纯全的福音。不讲扎心的纯全福音，圣灵是不动工的，动工也没有用。扎心的时候就是在清除我们心中的荆棘，清除心中这个心田当中的石头。如果你看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，撒在水泥地上了，就是硬地上了，根本就没有用的，鸟就给吃掉了。 撒在很土浅的一个地上，下面有石块，也没有任何荆棘，当中也长不起来。这三种都是没有重生得救，只有好土地清除了所有的荆棘杂草石块，肥沃的土地，这时候才能重生得救。这时候靠什么呢？就靠扎西的道，就靠圣灵的动工。我们应当想一想自己，借着这保罗的见证，我们有没有从认识耶稣进入到追求他的真理，接受圣灵得到重生得救呢？我们做一个小结，这一讲的小结。耶稣光照保罗，是神亲自拣选他成为主的门徒和传福音的使徒。历史事实证明呢，只有保罗才能完成主的使命，就是完成了与犹太教彻底切割的使命，并不是说整个福音书的奥秘全靠他一个人来解释，一个人来记录。约翰福音很重要，新约27卷书当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约翰福音，但是保罗那时候没有看到约翰福音，保罗的书信当中也没有提到一些福音书，但是彼得倒提到了，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到保罗的书信不好解释，不要轻易解释。但是虽然他没有看到，他直接从耶稣那里得到了启示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很多教导，比如说世界末日主再来说被提的时候那些描述，在福音书当中没有，这是主亲自启示给他的，我们以后还会讲到。实际上主给他的带领就像摩西一样，要带领以色列人从犹太教当中出来，使犹太教不再成为一个束缚，而真正成立基督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会后来的发展，不再守安息日了，没有隔离了，没有外邦人之称呼了，可以向万国万民传福音了。后来我又看到一些极端的宗派出现了，又开始恢复安息日，又开始恢复一些犹太教的传统，这些都是不符合主耶稣教训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还要研读保罗的书信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把保罗书信和四部福音书联系起来，27卷书，把新约27卷书全部搁在一起研读，我们才能明白主耶稣要通过这些使徒彰显他的真理。因为我认为是约翰福音书主直接的话语和他的作为就是耶稣真理，那么耶稣真理的应用和见证呢，就是通过保罗和其他使徒的这个书信来完成的。所以神给保罗特殊的使命，当然也给他特殊的恩典和特殊的拣选。我们今天没有这些特殊的使命，我们只是要自己重生得救。也可能说保罗神给的恩典非常大，他可以信心比我们大，可能以这个借口我们就不必向保罗学习了，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看约翰福音书20章29节讲到，那是主耶稣复活的主日，向门徒彰显的时候呢，多马不在场。后来多马又对其他门徒讲，我若不用手摸到主耶稣被钉痕的地方呢，不亲眼看到他的话，我不相信他复活。所以第二个主日七天之后，主耶稣再次彰显，向多马说，你过来摸一下吧。多马当时就跪了，他不敢摸了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马上就宣告了耶稣的神性。耶稣说什么呢？那些没有看到我就信的人是有福的。就是我们这样的人，没有看到就福的。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圣经啊。在保罗时代还没有圣经。所以神必须通过一些特殊的带领，特殊的启示带领他们。今天我们有这个整本圣经，甚至我们比保罗还幸运。有时候我就讲，保罗没看过约翰福音书，他要看过的话，他的写的书籍可能更加的精彩了。但并不是说保罗没看过就影响福音书，因为整个你把福音书作为一个大拼图给它拼起来，一个一个专题拼，十字架的专题，重生得救的专题，效法主的专题，一个一个专题去拼，你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图像。所以我们要细致的去讲，我们不必去追求神迹奇事，不要靠神迹奇事来信主。我们要靠什么呢？要靠耶稣真理。这些话扎不扎心？ 神让我们信神是跟我们的罪性，跟我们的肉体是相对的，是死敌。所以我们的老我是要被钉死的，钉不死的话，我们不可能彻底的信神。怎么钉呢？首先要靠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了以后，我们才开始了重生。重生一开始我们就要钉十字架，这个过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生命的更新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不是轻松的一件事情，是一场征战。保罗当然有主耶稣的恩典，那今天我们和保罗虽然恩典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有耶稣真理的全备的真理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喜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达到保罗要达到的目标，就是完全的相信是与主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这个目标，这个信息上目标是一致的，是可以达到的，并不是说靠多少恩典，谁的多谁的少，是靠信心，是靠我们对神的敬畏，靠我们对主话语的追求，靠我们对圣灵的敏感。在接受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不是拒绝，而是谦卑的领受。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，因为今天在北美教会也好，在世界各地教会也好，华人教会呢有很大的一个征战，就是享受这种舒适的生活，舒适的环境，舒适的崇拜，舒适的俱乐部的这种团契生活，很少谈到扎心的道，很少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回到追求保罗这样的目标的时候，信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追求耶稣真理和圣灵充满。今天分享的第二点，主耶稣亲自拯救保罗到此，下一次我们会讲保罗怎样得到重生得救。让我们做一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保罗，通过他彰显了你的真理，让他作为一个榜样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效法你，如何背十字架与你同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整本圣经，这种恩典是浩大的。我们知道在世界有多少人还没有读过这个整本圣经，不要说我们祖上的祖辈们，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当中还有多少人没有读到这个圣经，我们今天读到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打开，每天花时间去读，不是选自己喜欢的，而是细致的领受你的纯全福音，扎心的道。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智慧，帮助我们读懂圣经，你责备我们让我们悔改，你劝勉我们，帮助我们增加信心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征战，我们周围有不信的人，甚至在教会内也有征战。主，让我们单单仰望你，不是看这世上的一切，仰望你，就像保罗一样朝着标杆直跑。主啊，求你加添力量，使所有的听到的人都能被你的圣灵膏抹，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我们这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